纽约大学心理学家彼得·戈尔维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他和德国同事威罗尼卡·布兰茨塔特共同发现，行动触发扳机能够有效激发人们采取行动。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告诉一组大学生，如果上交一份描写自己圣诞夜活动的文章，就可获得额外加分。不过条件是，文章必须在12月26日那天上交才算数。大多数学生都有意愿撰写并成交文章，但最终如期完成任务的人仅有 33%。该研究还有另外一批大学生也知悉以上要求，但同时还要设下行动触发扳机。学生们必须预先规划好写文章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结果，交出报告的学生多达 75%。小小的心理建设换来惊人的效果。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想象一下自己做某件事的时间和地点，就能增加真正执行的可能性呢？对，但不全对。行动触发扳机无法强迫你去做你根本不想做的事。比如，他绝对不可能说服大学生在圣诞节参加微积分网上冬令营。不过，加分实验表明，行动触发扳机能够强烈激励人们做自己知道必须做的事情。彼得·戈尔维策认为，行动触发扳机的价值在于我们其实事先预设了决定。送安娜上学这个情境触发了下一步行动，去健身房，省去了决定环节反复思量的步骤，预设下决定，节约了骑象人用于自我控制的能量。为了更直接地了解预设决定的概念，我们姑且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你是参加戈尔维策加分实验的大学生，圣诞夜来临，你身处家中，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兄弟姐妹兴致盎然的谈笑。电视机里播放着节目，圣诞树彩灯亮起，家里那只老迈的吉娃娃正深情地望着你。可别忘了美味佳肴，淋着酱汁的火鸡肉、山核桃派、松露巧克力，还有想玩就玩的电子游戏，想睡就睡的午休时间，高中旧友打来的节日问候电话，每一件事情都令你分心。要是你置身其中却没有预设好撰写加分文章的决定，要是你没有告诉自己，圣诞节早晨全家起床前，我会到父母的书房写这篇文章，那么你肯定办不到。这正是行动触发扳机格外珍贵的原因。戈尔维策解释说，当人们预设好决定时，就把行动控制权交给了环境。戈尔维策认为，行动触发扳机可避免目标受到各类诱惑、坏习惯和其他目标的干扰。行动触发扳机在职场上也大有用武之地。例如，你率领的销售团队总是热衷于开发新市场，却对维护现有客户意兴阑珊。为此，你可以给他们设定咖啡与电话触发扳机，要求下属每天冲好第一杯咖啡后，马上拿起电话，问候一下手头最重要的客户。又比如，参加商业研讨会的公司员工，回到办公室后，总是被成堆的待处理邮件困住，没有心情分享会议的心得。为此，你也可以帮他们设下行动触发扳机，建议当返程航班上广播可以使用电子设备后，立刻写下想与整个团队分享的内容。行动触发扳机一定要足够具体、足够明确，才能中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流。类似员工表现出色则立即给予表扬的触发扳机，则是大而无当的决定，很难奏效。戈尔维策的研究成果显示，适用情境越困难，行动触发扳机越有效，因为骑象人在这些场合消耗的自我控制能量最多。 一项研究分析了行动触发扳机对简单目标和困难目标达成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目标比较简单时，行动触发扳机将成功率从 78% 提升到 84%。 当目标比较艰巨时，行动触发扳机将成功率从 22% 提升到 62%。要想了解行动触发扳机怎样在困难情境中为人们提供服务，我们先来看一项有关髋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恢复状况的研究。这批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68岁，手术前已经被病痛折磨了长达1.5年之久。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初期，疼痛反而会加剧，身体经历如此巨变，患者连洗澡、上床甚至站立等基本生活行为都无法独立完成，康复之途漫长而痛苦。毫无疑问，所有病人都渴望尽快让双腿恢复健康。不过，其中一组病人应要求设定了行动触发扳机，例如，如果你打算这个星期出去走走，请写下你计划出门的时间和地点。研究结果充满戏剧性，平均来看，设定行动触发扳机的病人经过3周就能自己沐浴了，其他病人则需要7周。前者在 3.5 周左右就能自行站立，后者则花费了 7.7 周。前者在1个月后便能独立上下车，后者则需要 2.5 个月。戈尔维策认为，行动触发扳机的真正作用是培养速成习惯。习惯是行为的自动驾驶系统，也是行动触发扳机希望实现的目标。下面是速成习惯得以速成的一项证据。研究表明，预测女性是否进行每月定期自我检查乳房的单一重要指标，就是她是否养成了检查的习惯。当研究人员要求没有类似习惯的女性设定行动触发扳机后，这些人的自检频率迅速提升，达到与长期有检查习惯的女性大致相同的水准。预设决定可以帮助人培养速成习惯。行动触发扳机当然也不是百试百灵。举例来说，烟瘾很重的青少年无法借助设定行动触发扳机顺利戒烟，因为尼古丁在他们身上植入的依赖习惯太过强大。行动触发扳机并不完美，但绝对是促成改变立即发生的简单手段。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85个项目，共计8155名受试者后发现，就同一件任务而言，设定行动触发扳机的人的表现要比 74% 未设定行动触发扳机的人好。速成习惯可以速成，这是励志自助与科学实证领域少有的交集地带，恐怕再也找不到更为实际可行的操作办法了。下一次，如果你的团队决心改变行为方式，不妨要求他们考虑得更具体一些，明确说明他们打算在何时何地将改变付诸实施，也就是说，让对方设定好行动触发扳机。实战分析，如何让员工重视新的安全政策？面临状况。帕蒂·波普在美国俄亥俄州杨斯顿的通用汽车工厂担任部门经理，他正苦恼于如何推广一项新的安全政策。波普的部门共计950名员工，负责将大片金属焊接到汽车骨架上。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很高，因为金属冲压件的边缘十分锐利，工人要是将手靠近金属片边缘，就有可能被割伤。因此，手套和防护服是必要的装备。同时，焊接工虽然戴着护目镜，但火花有时还是会从侧面空隙中溅进去，烫伤眼睛。 所以新政策规定护目镜必须带有防护屏。旧的安全政策不仅过于复杂，还存在例外情况，比如驾驶擦拭装卸车的工人就无需佩戴护目镜。波普说，每个人都觉得这项条款不适用于我。他决心要让所有人严格执行新的安全政策。以上是真实案例。转变目标与障碍所在。波普希望员工免受利刃和火花的伤害，潜在的障碍有三条。其一，复杂的旧有政策可能已经造成了员工对新政策的排斥。请记住，看似抗拒改变，实则方向不明。因此，波普需要制定关键举措。其二，在事关人身安全的情境里，时常会遇上男子气概氛围作祟，这是认同问题。如果脱掉护目镜显得比较有男人味，那么大象自然会抗拒戴上护目镜。其三，因为有这项条款不适用于我的想法，社会压力反而和安全政策背道而驰。因此，波普必须扭转社会规范。另外，波普能否设法利用环境来提示正确行为呢？如何转变？指挥骑象人，制定关键举措。波普废除旧有安全政策，并且将新政策简化为两条特定的行为准则。第一，每个人必须戴上坚实的防护屏和护目镜。第二，每个人不准露出皮肤。就这么简单。随后，波普找到强化这些规定的办法。在全体员工大会上，波普发起了一场安全秀。员工受邀上台当参赛选手，判断台上模特的穿着是否符合新的安全政策。有些模特的违规之处相当隐蔽，比如戴的护目镜少了一块镜片。波普请台下观众一起帮助参赛选手判断，于是员工便会大声喊出答案，顺便温习新的安全条款。